我们的时间，
在我们的时间里，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亲爱的朋友，很高兴能够和您一起继续我们的传承系列。转眼间我们来到了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立秋呢，落在每一年的8月6号到8月8号中间。古人有一句话说，一夜而知秋。立秋之后，大地的节气开始由升转降，自然界的节奏也从生长转为成熟跟收获。这个时候的我们也可以顺应这个节气的智慧，开始调整生活步调，从奔放转为内敛，从外求转为内观，预备心灵的收割。让我们学习自然的节奏，把握当下的转变，为生命的下一季节做好准备。今天的时间里，雨虹老师要跟您介绍一部好电影。透过这部电影，我们要来谈一谈一个成功的态度，然后呢，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成功态度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先来介绍这部电影的名称，叫做《炼铁炉》。铁炉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位19岁的年轻人，以赛亚·赖特，我们就叫他以赛亚。他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没有明确的人生方向，每天呢不是在街头闲晃打篮球，就是窝在家里打电动，对母亲的呼唤充耳不闻，对生活的态度散漫无度。以赛亚是现在社会中许多年轻人的状态，相信也可能包括了一些你我所爱的下一代，真的是令我们担忧伤心。以赛亚在失败跟漫无目标的感觉中，其实他自己也很挣扎，很痛苦。他跟梦想脱节，也跟上帝脱节，内心呢，也承受着因为父亲缺席离家，不信守承诺所带给他的痛苦。但是以赛亚的母亲是一个信靠神的基督徒，她开了一家发廊，独立维持家计。为了爱，她要求儿子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她要求他负担该负的责任，要么就搬出去住，如果还得住在家，就要求他付房租。这迫使以赛亚他开始找工作，而母亲呢，也发动他的妇女祷告大军，迫切地为他这个失丧的儿子祷告。就在这个找工作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使以赛亚的故事发生了转变。这个时候，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位主角出现了，约书亚·摩尔，我们就叫他约书亚。约书亚是一个健身中心的总裁。当约书亚遇到了以赛亚这个没有方向的19岁求职者，他决定录用他。同时，他向以赛亚提出了三个内心的问题。第一个，你希望明年以何种方式成长？第二个，你想成为什么样的男人？第三个，你希望人们看到你的时候会怎么看你？这三个问题使以赛亚开始从内心渴望改变。他开始整理房间，卖掉电动玩具，过自律的生活，每周末拨时间跟约书亚去当社区志工，发放救援物资，帮助贫困的人。有一次，以赛亚因为贪玩而上班迟到，约书亚严肃地对以赛亚说，你知道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很大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出现，出现在你该出现的时间，出现在你该出现的地点，不要迟到，不要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他对以赛亚的指导非常强调积极、主动和可靠的重要。就这样一点一滴，透过手把手的教导跟问责制度，约书亚帮助以赛亚从青春期过渡到负责任的成年。其实约书亚曾经有一段悲伤的往事，就是他唯一的儿子杰伦是在一次酒后驾车事故当中丧生的。这个痛苦的经验一直操练着他对宽恕这个课题的学习。有一次他跟以赛亚分享他从愤怒到恩典的旅程，说明了放手跟选择饶恕是使他心灵痊愈的力量。约书亚还组织了一个名为炼铁炉的弟兄小组，这也是这部电影的名称由来。在这个小组当中，有一位慈祥的长辈在以赛亚受洗的那一天送给以赛亚一个挂钩，说这个可以挂他受洗的礼物，就是一把代表圣灵的宝剑。当他们聊到他们是怎么认识约书亚的时候，这位长辈跟他说，他就是当年酒后驾车事故当中的肇事者，就是他撞死了约书亚的独生爱子杰伦，是约书亚的宽恕拯救了他堕落的生命，使得他立志改变旧的恶习，成为新造的人。这使得以赛亚大大的震撼，以至于以赛亚有一天面对他缺席的父亲的时候，他最后的选择是饶恕，而使得他的心灵也得到了释放。炼铁炉这部电影的名字是一个譬喻，用炼铁炉这个器皿象征着我们在强烈的压力跟火力下加热成型和磨塑原金属的地方。这也正是上帝对我们所做的，他用考验、纠正和时间将我们塑造成他的形象。而炼铁炉提醒我们，没有痛苦是白白浪费在上帝手中，没有生命是偏离太远而无法得到他的救赎的。另外，这部电影特别感人的是他强调了门徒制。在一个痴迷于自创成功的文化中，炼铁炉向我们展示了传承智慧、跟他人同行以及培养下一代这样的美好。传承不仅仅是用语言，而是用爱和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这样的品格。传承的对象也不一定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就像约书亚向单亲的以赛亚示范了一个正直的父亲形象，使得以赛亚有一个好的男人形象可以追寻。约书亚带他就好像亲生父亲投资在亲生儿子身上，导师塑造未来的主管者，以及上帝塑造你我持久的性格一样。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专题系列传承。今天传承的这把成功的钥匙是发现当仆人领袖的乐趣跟责任。就像炼铁炉这部电影当中的主角约书亚，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仆人领袖的典范。我们常认为成功是站在高处发号施令，但是圣经中给我们的图像却是真正的领袖是甘愿服侍他人的仆人。什么是仆人领袖呢？仆人领袖不是软弱的代名词，而是勇敢、坚定，而且以神为中心的生命表现。 耶稣就是最伟大的仆人领袖。在圣经马太福音20章28节，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传承之钥》这本书当中说到，一位真正的仆人领袖有8个核心职责。第一个是奉献，仆人领袖将自己的时间、才能和资源奉献给神和人。他知道世界是神所造，一切全属于他，我们只不过是他的管家。第二，即使遇到困境也要坚守承诺。第三，财务责任，做仆人的人要谨慎管理金钱，不只是为自己积攒财富，更是要为神的国度效力，凭信心和智慧使用神所赐的资源。就像炼铁炉当中的成功商人约书亚，他将公司的盈利1/10奉献给神做公益事业，不仅帮助人也荣耀神。第四，不间断的付出，仆人领袖不计较代价，不是偶尔服侍，而是生命的常态，长期委身在志工的团体当中。第五，对所拥有的事物忠心，不论是家庭、工作还是教会服侍，仆人领袖都看作是神所托付的，要忠心看守，如同管理主人的产业。第六，训练他人，仆人领袖不孤军奋战，而是愿意扶持装备，建立下一代的领袖。就像炼铁炉这个小组的门徒训练一样，他们用生命影响生命，用师徒制带领下一辈的年轻人。第七，顺服神，依靠神，仆人领袖的能力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对神的信靠。他知道自己的限制，但也深知神的大能，愿意在顺服中走完全程。亲爱的朋友，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很迷惘的年轻人？或许您也可以试着为他点一盏灯，陪他走一段路。就像《炼铁炉》这部电影带给我们看见成为仆人领袖的乐趣跟责任。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雨虹老师，祝福您身心安定，丰盛如秋。我们的时间下次再会。从你